上来读你的话语。
明白。
求你亲自为我们打开你话语的奥秘。
明白。
让我们可以听得明白。
明白。
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除了听你的话，按照你的话去行，做一个成圣的基督徒，这是我们唯一可做的。主啊，只有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你的大爱。主啊，我们实在是一群不配的人，因为你的爱让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义人，这是因为你为我们而所做的救恩，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把你的话语学习得很清楚。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读启示录，今天我们要读第八章了。我们先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启示录第八章。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好，我们已经读过了七章，那么我们再读前面，特别是第四印、第五印，羔羊揭开一、四印、五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个第一印到第四印，我们都看见有四匹马在跑，有四匹马在跑。然后到第五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就有一个一群寻道者，他们在那里呼求神为他们伸冤，这是第五印。到第六印，那我们就看见神的愤怒就来了，所以就看见地大震动，整个天都移位了，太阳也改变颜色了，那个月亮也变成血色了，星也掉下来了，这是到第六印。所以第六印完了以后，还没有揭七印，揭开七印以前，我们就读到第七章的时候，因为第六章就是六印，一二三四五六都在第六章把它揭开了。在第六章到第七章，我们就看见天上有一个异象了，一个就是有144,000以色列人受印了，他们额上都受了印，而且这个时候特别是神不允许 管四地上四个四风的天使，不许他们把风吹到地上，吹到树上。所以这个时候就先把以色列人受了印，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12000人受印，所以一共有144000人受印。同时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一个情况，就是第一次被提开始了，就是数不过来的人被提到哪里，被提到宝座。所以上一次我们特别交通了被提到宝座的这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一定是得胜的基督徒历代以来得胜的基督徒，和大灾难要来以前，那么像腓拉铁菲教会的，还有地上主耶稣说的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留下一个，还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这一批人，他们都活着的被提了。那么就是在灾难来以前，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前面六印完了以后就有以色列人受印，有基督徒被提那么这个被提以色列人受印基督徒被提以后，那我们就要进到了第八章。到第八章我们这里就要开始就要看见灾难要开始了，好不好？所以那些都是在灾难前被提的，好不好？灾难就开始了，这个是我们已经学过的。那么今天就要揭开第七印了，因为羔羊现在手里从神手里拿来的这个书卷是被七印封起来的，现在整个的六印都揭开了，最后还有一个七印还没有揭开。那么今天我们就进到第八章，那是揭开第七印了。那么第一节就是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尽又有二刻。这个二刻以现在的时间来算就差不多就是半个小时从希腊文来就是天上极尽，这个时候就没有极尽的时候就没有声音当主耶稣羔羊把第七印一揭开，第七印你看一揭开啊，整个书卷就卷就打开了，整个的书卷打开了。在这个时候本来天上都有声音的，每揭开一个印就有一个声音，比方揭开第一印就有一个四活物，里面就有活物在说了，好不好你来，好不好？就白马，第一匹白马就跑了，有声音的。那么现在这里没有声音了，寂静了。为什么寂静？下面就告诉我们第二节，我看见了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没有声音寂静不等于天上没有异象，这里就亲自就看见了有七位天使就站在神的面前，神就有七只号就赐给他们。那么七个天使有七只号，就每一个天使有一只号。那么这里就是第七印一揭开就有七号。那么七号呢，我们知道号就是要吹吧，那就要吹，每一个号按照次序要来吹。这个是第一个所看见的天上的有七只号去给七个天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台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金坛上。这里我们来看我现在在黑板上我来把这个殿里面它的这个金坛金香炉我把它在这里我做一个图画在这里 个说是会幕也好，说是帐幕也好，或者圣殿也好，圣殿或者是会幕，那么它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圣所，这部分叫做圣所。另外还有一部分叫做至圣所。中间是用一个叫做幔子把它隔起来的，这个是幔子，把它们隔开了，互不相通的。那么在至圣所里面，啊，至圣所里面，这里有神的月柜，月柜。月柜上有施恩座，这个就是神所在的地方，神就在坐的这个施恩座上面对以色列人说话。至圣所是没有人能够进去的，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去，而且要带着血进去。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是至圣的，至圣的，圣洁的，没有人能进去的。那么外面是圣所，圣所这里有金灯台，有金灯台，这里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这里还有一个叫金香坛，或者叫香坛，烧香的。那么这个外面，整个的这个外面，叫做外院。外院还有两样东西在外面，一个叫做祭坛，或者叫做燔祭坛。还有一个就是洗漱盆，燔祭坛也叫祭坛，是做什么的呢？是在这里献祭的，因为它叫外院，以色列人都可以到外院，但是不能够进去。祭司才能够进去，祭司只能在圣所，大祭司才可以到至圣所，这是有规定的。所以在外面，以色列人他犯了罪，他要去献祭，要承认自己的罪，牵只牛，牵只羊，就要牵到外面来，外面然后把它摆在燔祭坛。燔祭坛，燔祭坛一直有火在那里烧的，祭司就帮他把这个牛这个羊就烧在这个燔祭坛上面。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 一个叫祭坛或者叫梵祭坛是在外面，另外有个香坛是在圣所，啊，这是这个位置，就是这样一个位置。那么今天我们来读，啊，刚刚我们来读，第二节，第二节现在看见有七个天使，有七字号给他，这是第一个使徒约翰看见的，声音没有听见，只看见了。第三节就看有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实际上拿着金香炉是手拿的，那是另外一个金香炉，来站在祭坛的旁边。那么我们看羔羊现在应该站在什么位置？羔羊是要揭开奇印，对不对？所以奇印的时候，他就是应该站在神的旁边了。他站在神的旁边，因为他从神的手里不是拿过那个书卷来吗？所以他现在要烧香了，他就拿着金香炉了，就不是站在祭坛的旁边。所以我们这个祭坛原文没有祭字，原文就是坛字，所以应该他是拿着羔羊，他不是到拿着一个香炉站在这个祭坛旁，不是的，他应该是在哪里？是在这个地方啊，因为他要把这个金坛是烧香的地方，他现在拿的是一个香炉，对不对？他要在这个上面拿了香，然后要烧香，所以原文它只有一个坛字，没有祭字。如果要说是祭坛，他就应该站在这个地方啊，他就应该在那，实际上不是，他应该在这里啊。原文是手拿着一个金香炉，他就站在祭坛香坛那里。下面马上就讲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金坛上。好，这里就有一个金坛，看到没有？宝座的金坛。所以这个坛而不是祭坛，应该是宝座的祭坛金坛啊，金坛是烧香的地方，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在讲义上就说了，第一个坛那个不是祭坛，应该就是金坛啊，他要主耶稣要在那里烧香。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烧香的属灵意义就是祈祷，就是祷告。所以你看，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宝座前的金坛，我们刚刚讲了，这是神的宝座，圣座，这是神的宝座，宝座前的金坛就在这里，对不对？所以他应该是站在这个地方啊，站在这个地方。这个金坛上也有火，也有火在烧，但是金坛上的火是从燔祭坛拿来的啊。圣经里告诉我们，金坛上的火要从燔祭坛拿来的啊。因此这个火是经常要点着的烧香，这个火也是要经常点着的，好不好？但是这个火，这个金坛的火是从燔祭坛来的啊。这就是我们在读利未记啊，他都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好，现在我们来把这两处我们要和弟兄姊妹再仔细的交代一下。第一个，第二节，这七位天使是站在神的面前，他们不是坐在那里。为什么站在那里？要准备执行命令了，有号给他们，他们吹号就是执行命令。圣经上告诉我们，吹号和揭开印不同的， 羔羊揭开每一个印的时候是秘密的，但是一吹号就不是秘密了，吹号一定是什么人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吹号是公开的，揭开印的时候是秘密的，揭开印以后你才知道，吹号一吹谁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么吹号呢是代表打仗的意思。那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4章，第8节，哥林多前书14章第8节。
若吹不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
好，所以吹号的意思就是要打仗。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神也有号给他们，那个吹号就是要准备打仗，所以是公开的，吹号的声音是公开的。现在7位天使要准备吹号，现在还没有吹，那必须是神命令他了，羔羊命令他了，他才能吹号。那么同时这里这另外一位天使啊，这位天使是拿着金炉来，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金香炉是他个人的，是这位天使他个人可以在他自己的金香炉上面烧香。刚刚我们讲了烧香是代表祈祷，那么这一位天使是另一位天使，是主耶稣，是他自己。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主耶稣也叫使者，那么在这里是他拿着一个金香炉，手拿着一个金香炉，小的烧香的，和众圣徒的祈祷，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也是香，一同要献在宝座前面的那个金坛上啊，所以他就站在坛旁。现在我们看第4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香的烟就是他手里拿了一个金香炉，小的金香炉，他烧的香就是说主耶稣的祷告和众圣徒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也是像烧香的烟。为什么？这个烟就是一直要升到神的面前，烟是往上升的嘛，所以香一烧烟往上升，就是我们的代表，我们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众圣徒的祷告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第4节，那香的烟和众圣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啊，一同升到神的面前。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说一点圣经里头关于主耶稣的祈祷和我们的祈祷。那么现在请我们读罗马书第8章。我们读34节，罗马书第8章34节。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好了，你看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现在是坐在神的右边，对不对？为我们祈祷，对不对？要为我们祈祷，所以主耶稣是在为我们祈祷。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大祭司，也为我们祈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第7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
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改，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好了，请你注意，主耶稣是大祭司，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主耶稣祭司要向神献上祷告了，主耶稣也向神献上祷告。这里告诉我们，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怎么样祈求。所以主耶稣现在在神的右边是为我们祷告，他为教会祷告，向神祈求，也为我们每个基督徒祈求，我们也在那里祈求。那么今天我们的祷告是要达到主的面前。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我们也可以向主耶稣祷告，但是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向圣灵祷告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看看向神祷告，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节到十二节。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弟兄姊妹应该很熟，因为一般叫它做主祷文。有的基督徒的团体，他们在祷聚会的时候，就要大家聚会完了来背一下主祷文。实际上啊，我们来看这个主祷文，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没有说字的，好不好？原文没有说字，那里是说你们祷告要这样，啊，没有说要说，因为我们一说，那就说好了，你就背主祷文，对不对？我们这不是的，这里没有说要我们说，那是照着主祷文来祷告。那个祷告它里头主要四个原则，这个主祷文里只有四个原则。第一个是为神的，为神祷告，为神的事情祷告。所以你看他这里就是说，愿人都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为神的事情来祷告。向谁祷告？向神祷告。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就是向神祷告。所以基督徒，我们主教我们祷告是向父祷告。祷告的内容第一个，那就是神的事情祷告，第二个就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今日所需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祷告，这是第二个内容。第三个内容，免我们的债，如果我们免了人的债，就赦免我们，因为我们赦免了别人的罪， 那就是要为别人祷告啊，你要赦免别人的罪，你不只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第四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是要对撒旦的抵挡撒旦的祷告，好不好？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凶恶和试探都是从撒旦来的啊，有四个方面。所以主耶稣叫我们祷告，就是你们要这样，不是要我们这样说一下把这个背了就完了，不是的，就是我们祷告一定有四个内容。弟兄姊妹们，你每一天的祷告有没有这四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为神的事情祷告。所以你记得主耶稣说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求神的果和他的义，这也是第六章告诉我们。那你看看这个第六章三十三节啊，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好了，我们求今日所需用的，对不对？我需要什么？你向主祷告，向父祷告。但是呢，你千万不要忘记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为神的事情祷告。所以我们祷告不只祷告我自己的需要，也要为神的事情祷告，为别还要为别人祷告，最后我们还要抵挡撒旦。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祷告，应该有的祷告。那么神很看重我们的祷告，所以你看这里是主耶稣拿着金香炉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要怎么样献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祷告很重要，我们的祷告是要达到神那里去，要经过主耶稣把它一同拿来像香一样的要献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再请读一读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好了，这是主说的话，也就是主的应许。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这里不止两三个人的聚会，你相不相信主就在我们中间？你一定要相信，这是主说的话，好不好？十九节又告诉我们，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怎么样必为他们成全。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是非常重要，好不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两个人不一定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在电话里面祷告啊，为某一件事情祷告，只要是同心合意的，神就要成全。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一定是像香一样的燃烧起来，达到哪里去啊？达到神的面前，达到主那里去。神非常看重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啊，因此基督徒的祷告，教会的祷告，有两三个人这是代表教会了，所以有两个人在一起祷告这就代表教会。我们的祷告一定是要经过主耶稣要达到神的面前，神是看重我们的祷告。我们另外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翰一书，我们读第三章 约翰一书第三章21节到22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你看，这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那我们的心就不会责备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怎么样无惧，我们一切所求的怎么样就从他得着。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遵守他的命令，那你就是表示你爱他。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就问我，我的祷告神怎么没有听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曾经读了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14章，那你怎么告诉我们，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我们再把它读一读好不好。约翰福音14章，21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好了，所以刚刚约翰一书第三章22节说，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什么人会遵守主的命令？你是爱他的，对不对？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他的。今天弟兄姊妹，你天天向神求这样求那样，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心里面爱不爱他，好不好？如果你心里面你是爱他的，你就一定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你就是爱他。这样他一定向你显现。他怎么向你显现？那就是说你的心就不会责备你了，因为你爱他，你行他所喜悦的事，你心里就没有不平安了，不会受责备了，那你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而且一切所求的就求他得，就从他得到啊。所以神如果要听我们的祷告，你一定要看见你一定是一个爱主的人，你一定是遵守他命令的人，他一定会听你的祷告。我们的祷告都是这样。我们再读一处，也是约翰一书的第5章。14节到15节。约翰一书第5章14节到15节。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好了，所以你看神听我们的祷告啊，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但是这里有一个条件在前面，那就是说我们要向他存坦然无惧的心。我怎么能够坦然无惧？那也就是刚刚我们是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有了他的命令我就遵守，这个就是爱他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在神面前的祷告很重要。这里我们是说到我们向父的祷告，向父的祷告。我们为主祷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是怎样在祷告，好，不只是背主祷文，而是要怎么来祷告，就是向父的祷告。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也向主耶稣祷告。这个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1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或者读到第三节吧，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刚刚我们说到的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是叫我们向父祷告，主耶稣叫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这里第二节你看，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这里还要向主耶稣祷告，看了吗？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要向圣灵祷告，因为圣灵是做工的啊，不向圣，我们不向圣灵祷告啊，圣灵是来工作的。那么这里我们又回到启示录的第八章，第三节，他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我们怎么知道另外一位有天使是主耶稣呢？啊，这里另外一位天使是主耶稣呢？啊，刚刚我们已经想了，天使不会为基督徒祷告，请你注意，天使不会为基督徒祈求，不会为人祈求，天使只是为我们做事情。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14节，希伯来书第一章14节。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好，天使是灵，他是服役的灵，服役的灵就是当仆人嘛。神也是灵，天使也是灵，神要天使怎么做就怎么做。天使从来没有说要他来为我们祷告，天使也不会为我们祷告，神也不会要天使来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己就能够祷告啊。圣经里从来没有天使为我们祷告，你们记得在创世纪里面，神要毁灭索多玛俄美拉的时候，就先告诉了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不是为挪德祷告啊？为索多玛祷告，对不对？那么当时也没有天使，是不是有两个天使也在那里啊？他们有没有为索多玛祷告啊？没有，好不好？天使不会为我们祷告的，天使只是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他是神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神要他去毁灭索多玛，他就去毁灭索多玛，他绝不会看见神啊，那么多人很可怜哦，你救救他们吧，他不会，好不好？是，他就是奉神的命令，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因此，这一位天使就不是一般的天使，这一位天使是为我们祷告的天使，而把我们的祷告和他的祷告一同要献在神的面前，因此这位天使是主耶稣，啊，是主耶稣自己。好，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八章，第4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好了，现在众圣徒的祷告到了神的面前了，主耶稣的祷告也到了神的面前了。 到了神的面前，神就听了众生的祷告，听了主耶稣的祷告，神就要开始工作了，灾难就要来了。好，灾难就要来。那么下面就是第五节，天使拿着香炉，那就是指的这个天使就是主耶稣，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香炉的火，刚刚我们说过，一定是从祭坛来的，啊，祭坛来的。那么，然后把这个火就倒在地上，这个时候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要开始了，要开始。所以坛上的火就要倒在地上，雷轰。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对于不圣洁的就是审判，那是雷轰，很大的响声，闪电、地震。在旧约，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神就是有雷轰、雷声里面啊，闪电啊、地震，这些都会出现的啊。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愤怒要开始。所以第六节，现在我们来，请我们第六节，我们读到第七节，第六节读到第七节。
拿着七字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那么我们看第七位三七字天，拿着七字号的七位天使要预备要吹号。现在是第七节，是第一位天使吹号，又有七字号，现在是吹第一号了，就有报纸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现在我们看见报纸跟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在创世纪告诉我们，挪亚方舟以后，神给所有的活物定了一个条约，那就是说不再用水来毁灭这个地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神不用水，但是要用什么？要用火。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要读到十三节，十节到十三节，彼得后书第三章。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声响，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之物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我们现在的这个天地叫做旧的天地，将来神要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到有新天新地来了，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旧的天地怎么办呢？这里不是用水把它淹没了，而是用什么？用火。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神将来是用火，有形质的都被要烧掉了。 有形质的，就是说你的汽车烧掉了，你的房屋怎么样烧掉了，你的股票烧掉了，好不好？所以将来这一切都要烧掉，而是有形质的，甚至用火来烧啊。因此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不再用水，在挪亚方舟的时候神是用水。那么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八章第七节，他说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报纸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那么这个就是第一号，就是对地的审判，好不好？第一号就是对地的审判。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一看这个地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啊？地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我们现在来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好，请我们注意第一节，是第一句话，就是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马上就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因此第一节神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不是创造亚当的这个天地，是神在亿万年以前早就创造了一个天地。请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因为很多人要问这个问题，神在什么时候创造的天地？创世纪第一章是在亿万年以前，不是一万，是亿万年以前，很久很久，我们不知道。神就创造了一个天地了，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起初原文的意思就是太初，很久很久以前，神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天地了。但是这个地，第二节马上就解释了，神开始创造了那个天地以后，第二节和第一节中间有一个连接词翻译掉了。那个连接词是怎么讲呢？那是说的而且或者是并且啊，那个连接词在希伯来文是并且，或者是说用在英文中，或者说 any， 一定有一个连接词。所以第二节和第一节中间，第一节是说神在好多年以前就创造一个天地，后面就说地就变成了虚空恒的，已经变成了，所以它是用了而且或者并且，就是中间一个连接词。那个连接词说那个地现在已经变成了虚空混沌，渊面黑暗啊。第二节是说的那个地，没有说的天，神很多年以前创造了一个天地，但是那个地已经变成了虚空混沌，渊面黑暗。好，中间一个连接词翻译掉了。好，这样来看弟兄姊妹，那就是说这个地是神在亿万年以前就创造了，地就已经有了，天也有了，但是那个地已经变成渊面黑暗。渊面黑暗是什么？被水盖过了，就是神用水审判那个地。那不是挪亚方舟的审判，好不好？那在挪亚方舟以前已经审判了，现在神来创造亚当这个天地的时候，地已经看不见了，地已经被水怎么样盖过了。神被水盖过的这个地上 神怎么来创造呢？神就要这个地水要退去。好，那我们来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的第九节，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第十节，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聚为水的聚处为海。
好了，你看原来这个地啊是被水盖过了，对不对？渊面黑暗啊，虚空混沌，看不见地，只看见有水。现在神啊在地，马上神就说了，第九节，地上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地怎么样就露出来了。那么地露出来，水聚在一处，水聚的地方就叫做什么名字啊？叫做海。我们这个地呢就是地了，所以就是水退了以后聚成了海了，陆地露出来，神就在这个陆地上就造亚当的地了，好不好？所以亚当的地是原来早就有了，是神在亿万年已经造了一个天地了。那么我们也曾经读了以西结书的28章，或者我们再读读以西结书的28章，旧约的以西结书。我们从11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19节，以西结书28章，11节读到19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园，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灰，如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好了，这一段圣经我们曾经读过，那也就是在亿万年以前神就已经创造了天地了。所以你看这一个是受膏的基路伯，原来他是一个天使，神就把所有的就交给他管理，但是他犯罪了，所以神就把他从天上赶下来。所以你看到这里，请你读17节，你以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哪里啊？在地了。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地了，好不好？所以那个地因为他犯罪了，所以他那个地就受审判了，神就使水把整个的地都盖上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这个地的变化，我们现在这个地是亿万年以前就已经神建造了这个地了，但是原来这个地是交给谁管理的？是交给那个受膏的基路伯那个天使管理，以后他就堕落了，就成了魔鬼了，好不好？成了魔鬼以后，神就因为他堕落了，神就把他从天上赶到地上来了，他就摔倒在地上，神就把这个地怎么样，用水就掩盖了。那你说他不是就死了吗？掩盖了没有？以后这个神在造亚当这个天地的时候，水不是聚成了海吗？对不对？所以以后海就是他的抄写了，好不好？啊，以后我们要知道海就是他，撒旦就在海啊。以后下一步我们就讲，今天呢我们是说到吹第一号是对地信心的审判，灾难临到地上，对不对？这是吹第一号。所以我们就要看看这个地是怎么来的啊，地不是亚当的时候才有地，在亚当以前已经就有一个地了，这个是交给一个天使管的，以后他堕落就成为现在的魔鬼了。他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也说了这样的话。你看，我们来读一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五节，读到第八节，《路加福音》第四章五节到第八节。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
你看这个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怎么说了？他把天下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天下万国的荣华是不是在地上啊？那就说，他说这一切都是原来交给我的，他说要主耶稣，你只要拜我，我就把这些荣华就怎么样，就给你了。主耶稣没有拜他，主耶稣而且用圣经的话告诉他，你当拜主你的神，只有侍奉他，我怎么能够拜你一个魔鬼？不会的，好不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个地上的荣华原来是交给他，好不好？那么所以受了审判了啊，那个地后来受了审判。因此今天我们来读启示录吹第一号，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地是要受神的审判的，好不好？灾难要临到这个地，这是一个旧的地，是撒旦犯了罪的地，然后我们的祖先又犯罪，所以挪亚方舟的时候整个的地又被掩盖了，好不好？这是第二次的掩盖，然后水又让它退去，这个地又出来了，但是人在地上又在犯罪，好吧，又在犯罪，撒旦又在引诱人犯罪，所以这个地一定要受审判，所以灾祸要临到这里，是说第一号就是灾难临到这个地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交通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交通，好不好？好，我的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
感谢主，我们一同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一群不配的人。主啊，我们亲身所经历的，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经常都是你所安排，为了要让我们成圣，所有的光景。我们都应该自我反省检讨，在我们日常所行所言的当中，有没有违反了你的话语？
阿门，主。
有没有住在你的当中？
阿门，主。
因为我们若不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没有办法住在我们里面。
是是，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光明之中来做事情。
嗯，
主，那是没有错，凡是爱你的人，你都有一个应许，愿意成全他的祈祷，愿意成全他的祈求。
感谢主，
我们感谢你，你不但为今世，也为来世我们所有的人都做了这样伟大的救恩。在将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看得到，
是吧？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能够真心诚意渴求你话语的人，都能够得到你的救助。我们将会有一个与你相似的身体，与你在半空相会。主，我们即将分散回到我们的家中，求你让我们不因为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或者是光景的不对，而疲软，仍然记得你的话语，做一个成圣的基督徒。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小弟，小弟，这个送给他。